这个礼拜我们希望怎么知道？这个礼拜我们知道教会的四十天的继续祷告，这个礼拜结束了，上个礼拜结束了。要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参与这样的继续祷告。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继续祷告是一个运动，是神的一个教导，是我们属灵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个操练。我们想一想，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包括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想大概至少有这么样的一个几步。那第一步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山脚下很忙很乱，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很多烦心的事来纠缠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在山脚下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还有一个山上的那个景观，山上的一种生活。那我们要做个比喻啊，山上是代表这是在一起的时间，安静的时间。那山脚下是我们世俗的这种生活，家庭婚姻要处理，孩子要教育，夫妻关系要相处，周围的邻居关系要相处，同事的关系要相处，你的计划要实现。就山脚下常常忙忙碌碌，心灵烦躁，心灵叹息，意识不到还有一个叫山上的生活。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大概是属于这么一个光景，是不是？我们是看到山脚下，没有看到山顶上。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慢慢我们意识到啊，在生活当中，除了山脚下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山上的时间。那很多弟兄姐妹说，是的，我越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越会祷告，好像我心里就安静多了。然后一到教会来，我的心里就安静多了，就温暖多了，平静多了。可是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呢，觉得还是像过去一样烦乱闷，好像山上是山上，山脚下是山脚下，是不是这样？到教会来就心里蛮安静的，祷告的时候心里蛮安静的，一回家生活就两回事了。这是第二个阶段，很多人在这种生活当中挣扎很多年，很多基督徒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挣扎了很多年。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知道有山上；现在信主以后，我们知道原来还有山上的生活，安静神在一起时间，跟神在一起时间，从神而支取力量的时间，跟这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弟兄姐妹慢慢开始明白，在山上的时间是浪费的时间，山上的时间是磨刀的时间，山脚下才能收割的时间。山上时间不是浪费，所以花到山上的时间，在山上跟神在一起相处的那个力量，在这个生活当中，生活本身就不一样。那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经历。那继续祷告呢，就是帮助你在上面的面前，在山上的时间，来支取神的力量。是神的智慧，把你更好的生活在山脚之下。山上山脚不是两个分开，而是一起。所以感谢主，有四十天的时间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操练，更加靠近神，你的能力要慢慢增强起来，能面对各种试探诱惑，能面对各种各样的攻击和烦恼，让上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慢慢的能活出来。所以这段时间感谢主，你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但四十天结束了，不等于说祷告生活就结束了，那继续祷告的生活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常常也在操练，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跟随耶稣的人，你千万不要幻想有一种属灵的快餐，千万不要幻想。我们很多人读过这个琼瑶啊，不是琼瑶，这个金庸小说，可能读了太多，就幻想一个晚上之间，你身上的功力应当8倍10倍，属灵生命的成长没有问题， 你不是跟主每日与主同行，你的生命不会怎么样。你不要幻想说我到一个各个聚会里头泡三天一回来跟大户一样，那是幻想。你泡三天一个礼拜肯定是不一样，激动的不得了，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过去以后，你跟一切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属于生命的成长没有什么代价。你必须与主一步一步的同行，祷告跟属灵生活的操练一起开展，这样山上来的全能也就是你的生命了。你真的是向着主的本质，你实在是跟主的本质。生活中有平安有喜乐，没有什么都可以撼动你的生命，它自然会有美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用这样的自然祷告来建造我们教会，来建造许许多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恩惠和平安是从神跟主耶稣基督那儿移到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幻想，每个人都希望有恩惠和平安，从哪儿来？地上是没有恩惠的，地上也没有真平安。就是这样说，平安、恩惠和平安从神那儿，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我们刚才讲给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当我们内在的眼睛没有被你打开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称赞你。我们可以称赞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我们永远想不到会称颂你。直到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你而出，也归于你，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来称颂你。主啊，我们称颂你，在有志之中你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称颂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赎买我们。主啊，我们称颂你的灵，因为你印记让我们属于你。我们在尘土当中，我们要歌颂你；我们在灰尘当中，要举起眼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神。主，我愿意永生的全能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让被黑暗捆绑的可以光明，让罪恶囚禁的可以释放，让我们内心软弱的在你面前得以彰显，让我们绝望的在你里头可以满足的盼望，让我们忧伤的灵被你释放得以喜乐。主啊，你在永世当中就定命要读书你的孩子，愿你的孩子生活当中经历你的故事，经历你的恩典，也经历你的平安。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耶稣，实行你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实行你如今成为叫人活着的人，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华人对福福字，也 happiness 这个福他对着理念，他对着有兴趣，是对福到了一种痴迷状态，一种迷信状态。我们常常看到人们在做喜事的时候我春节的时候给他添了一个福字，有了福字还不过瘾，要把福字要做大要讨口彩，讨口风做大了。中国人对这个华人对这个福是为迷信，比如说我们相信某某数字给我们带来福气，某某日子给我们带来福气。现在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个真理，一个没有真实信仰的民族一定是个迷信的民族，他不信神，在他身上为什么他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什么都信的，你们什么都不信的人他什么都会信。 他不相信有神，跟他相信有个符到了以后，你的口才，好口才，你看带来好病。我们不能怎么样的仔细哈，我们华人不能想怎么的，他有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符绝对是无知性的，无知性的符气，他全是跟物质相关的，他从来不想这个符气啊跟属灵的领域有关系，他不太有关系。所以华人想到符的时候，就想到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一些物质性的东西。那我们一生寻求的这些东西，你说有没有坏处？当然没有坏处。我们寻求物质性的好处，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坏处。实际上，后来有说，去研究的人也不要寻求任何的物质，它实际上没有什么讲。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也赐给我们物质上当有的一切。但是又给你想一个问题啊，你想一个问题。每个人一生活下来的时候，都是在寻求那种。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过了40岁，也不会看见，或者30岁，啊40岁也不会看见。过去过的日子当中，也回想起来的时候，是那种俯仰仰的感觉多呢，还是苦唧唧的感觉多呢？如果你50岁，或者你80岁，你想想。你80岁的人生岁月当中，你想想有多少的时间让你觉得实在是一种不被满意的感觉？你想想，有多少人？你说我一生过了80岁啊，79年的时间我就是活在极大的福气当中，一想起来不要紧，6年的时间福气低的，这有没有？你今年60岁，你想想你59年是怎么过来的？就当我们不想，我们一生寻求物质的时候，一生就寻求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简单讲，多劳之好这些东西，你都有了。所以回想过去，好像在你生命当中，苦唧唧的时间是多余、不安养的时间。为什么你终身寻求的，好像这个苦始终离你而去？好像那个影子一样，一抓。也抓不住你，那这人生的一个事实，你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我回想我自己的人生，我过去40多年的时间，快到50年的时间，我想一想看，有多少的时间，我一想起来就不痒痒。你想想看，这为什么？如果你今天读今天的基督徒书，你明白这个真理，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当中，放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要很多物质的祝福来引导我们。祝福我，他帮我，但是你不是为此而被造，你绝对不是为了物质的东西来被造。上帝造了你的目的，造了我的目的，是一个一个崇高的一个东西来造。实际上一个词叫做说，天上各样属灵的东西。为什么？你看看地上的东西啊，因为铁。铁会生锈，由于金，金子会融化，由于房子，房子会腐坏，由于健康的体肤，它会衰残。所有物质性的东西，它的特点是会朽坏，它会朽烂，没有办法。我看到一个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不是一个地方的大火吗？一个丈夫。他跟太太吵架，把房子给烧了，就把太太两个儿子给烧死，他自己也不说了。我想他不生下来就说，我生下来就要寻求稳定，他不是这样的，他要寻求祝福。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福气是上帝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那这儿有个问题，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圣经上说，神在。耶稣基督里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说属灵的福气啊，马上我们里头就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这个属物质的福气是真实，属灵的福气是不真实。属物质的福气我可以摸到，可以抓住，可以看见，可以吃，可以看，可以闻。那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是不是？可是你要神赐给你属灵的福气，哎呀，属灵就不真实。我刚才说了，其实真正属物质的东西， 他是干什么？他音乐家，他很会读圣经。那属灵是什么意思呢？属灵告诉你，那个东西是存到永恒的，存到永永远远。上帝是灵，是不是？上帝是灵，上帝是暂时的，上帝不是暂时，上帝是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样说，他属灵的天上不要福气啊，就是，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福气是在神那儿，是天国里的，是永恒中的，是永远不毁灭、不朽坏的那个福气里到。我讲了这么多以后，你可能还没注意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读经不守书，你说圣经上说神已经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不是将来。你读经不守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神已经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地上这样子的福气。我们实际上翻译是曾，其实就是说已经把各样的福气。啊，不是说某一类，各样的福气，所有你想得到的福气，他已经放在那个地方给你。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说，好像我生活当中也有感觉到，好像我过去那个样子，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感觉没有？我们有。你读完这部书，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神已经答应把那个福气给我，已经给我。为什么我们活着还在这个世界？因为你的眼睛、你的心始终注视这个地上物质的东西。你从来没有想过，天上给你存留了一个永恒的属灵的东西。所以第一次，我慢慢我们就明白。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个什么？神的心意。是要突破。神是慈恩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全能的神，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一个神，他定要突破，他为了定要突破，实际上告诉我们说，神有个庞大的计划，一个永恒的计划，这个计划，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一定要明白。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今天我来读了，圣经告诉你，告诉我，神有个永世的计划。所以在一步一步开始的时候，让弟兄姐妹的心啊，慢慢被上帝领开始引导，开始引导。他引导我们不是到五千年前，引导我们不是到两千年前，耶稣基督的时间不是，他一直引导我们，在时间空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引导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到什么？走到上帝在永恒当中，上帝的宝座面前。他把我们引到一个隐秘的、幽暗的、神秘的一个地方，那什么地方？那是上帝的心。但是的话，你不知道我的心，你也进入不了我的心，我也进入不了你的心。我们也进入不了这个大地的形象，大地的内心，我们也有人能进去，所以海底深处我们都可以进去，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现实。夫妻之间有时候都不能进入对方的心里，是不是？可是圣经在第二天我们看到的奥秘，那个地方本身是不向你敞开的，这是上帝这个恩待人，他让人进入那个永恒的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上帝的心，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干什么？让我们看到上帝有个永恒计划，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空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上帝在那儿思想，上帝在那儿做计划，上帝在那儿做决定，什么决定？什么计划呢？他要创造，他要祝福你。那时候我们还不存在，你我都不在，地球还不在，宇宙还不在，只有上帝在那儿。上帝有计划，有个命令，我要创造，我要救赎，我要把我的福气赐给一群人，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在以弗所书开始把你从地上开始带来到天上，看到那儿有个上帝永恒的计划，天父在拣选，子决定要救赎，圣灵要印记。当我们从那个永恒当中，我们回到我们的时空当中，因为我简单你想一想啊，我们所有的人做事情。那都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人做 是没有计划。没有计划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你有一种意识不到的计划在运行当中，有一种人呢，大概是人性有问题。一个没有计划的人是不能生活的，知道吗？要么教会啊，教会来做计划，是不是？我们买了一块地，买了块地以后，我们开始打造啊，我们打造，然后我们设计，我们计划，我们思想，我们要盖一堂。那我们为什么要盖一堂呢？因为我们要盖祭坛。那祭坛是我们买这块地盖一堂的最后目的，让我们生命在一起平等。那这个计划，你就想也好，你想起来，那这个堂有多大呢？多高呢？多宽呢？那容纳多少人呢？多少座位呢？有多少停车位呢？它的排水能量有多大呢？它不是都在计划之内，是不是？任何人都有计划。如果你搞建筑，那我们中间一个建教堂的话，我们要有建筑师。这个建筑师在没有教堂之前，他的里面一定有教堂，是不是？这个建筑师啊，搞建筑设计，在教堂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里头一定有教堂。啊，我要知道这个教堂有多少的窗子，有多少的门，有几层，多宽有多宽，采光如何，门向哪个方向开，它这里头有个清楚的计划，要清楚。所以没有教堂之前也有了一个计划。那建筑是这样的，因为国家同样有计划。你常常说听说某某国家搞一个三年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是不是？它有一个计划。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计划。你明天为什么早晨你六点半起床，七点半离开家，八点半一定要到达办公室？为什么？你有一个计划，不能迟到。那个时候应该上班，是不是？你每天都按照计划在行事，你的生活的每一天是一个计划的展开。你今天早上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你有计划的展开。因为我要到了几百岁，我几种到，你心中有计划。所以每个人生活在世界当中都有计划，有的计划很详细，有的计划很粗糙，但是你都有计划。但是不是所有的计划都能实现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计划的，你计划会有变化，是不是？你计划很好，但变化很快。为什么很多计划不能实现呢？有两个原因在这儿：一个你的计划本身有问题，第二个你的能力有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你计划很好。好像是很好，结果不能实现，结果发现你的计划这儿有漏洞，那儿有漏洞。我听说你教会要开教堂，计划的很好，结果呢，到挂电梯的时候，电梯掉不进去，结果砸掉重来，对不对？这是什么？这计划有问题。那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奥巴马他搞一个基本的经济上面基本的判断，花了很多钱，计划不错啊，这计划效果怎么样？好像不怎么样，是不是？你有计划，人人都有计划，国家有国家的计划，家里家里的计划，教会教会计划，人人都有一个计划。但是你的计划能不能实现？一个涉及到你的聪明，你的智慧，要是你的能力。智慧的人，聪明的人，计划的是每一步都是按照他的计划的推进的。这能力不够没有用啊，很多东西可以影响你，是不是？你的计划最后泡汤。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计划当中是有很好的计划，结果计划都不能实现，为什么？你不是全能，你是有限的。在世界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有计划。上帝，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为什么？实际上说，在万事之前 ，the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世界还没创造之前，上帝预定人，这儿子的存在。他讲什么？上帝有个决定，上帝有个意愿。上帝有一个计划，他来成就。那时候地球还没有，银河系还没有，什么都没有。在时间空间出现这些大爆炸还没发生的时候，上帝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命令，有一个主张，有一个人，他说我要造人，这叫上帝的计划。上帝有了计划以后，弟兄姐妹，他的有人计划，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是全智的。说他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掌管之中。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智慧有限，我们搞一个补救计划，搞个修补计划，计划一、计划二、计划三，一个计划不通，我们使用第二个计划。为什么？ 因为你意识不到有什么东西会变化，但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的智慧充满万有，所以上帝他的计划有的就永远不会改变。上帝他可以在没有创造宇宙之前，他可以千万个计划，因为他智慧无穷的，但他决定我要按照这个计划来推进，所以如此就成就了。而且没有人拦阻他的计划，为什么？因为他的全能。我现在要决定去 New Jersey 一趟，开着车，路上车很快就抛锚了，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虽然我腿不能走路了，我没有办法，是不是？虽然我的司令有问题了，我马上我的计划就做出来，但上面没有这个问题，上面是全智的全能。他说我这就是创造宇宙，创造万有。事情就这样成就了，慢点按照他的计划在推进，所以今天整个宇宙是上帝计划的展开。你看这宇宙生成的历史，就是上帝计划的展开的一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上帝计划展开的一个。弟兄姐妹，你生命的几十年也是上帝计划展开的。为什么实际上说，在耶稣基督里？在世界被造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在永世里头，他就有目标，就有计划，他要创造，他要组织。今天所有的科学家，他的回答 ：What？ 这个宇宙为什么发生？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演进？这个爆炸是怎么开始？他可以推测，他可以研究，他永远不能告诉你 why 为什么有这个宇宙。跟上帝告诉你说，在永世当中，上帝有规划，有个蓝图，要创造万有，我要一部分人进入我永恒的荣耀当中。那是他的永世计划，时间还没有，空间还没有，上帝有个 idea， 上帝有plan，上帝到，所以宇宙慢慢的形成。这个形成就是上帝计划的展开，人类文明历史的形成是上帝计划的展开。你几十年的岁月是上帝永恒计划在你生命中的展开。上帝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明白到教会来了，有两种人，一种人到教会来寻求温暖，有些地方觉得很冷。没有人真的 care 到你，就是你出事了，人家就离你远远，不知道你怎么讲。就是、你有佛祖也没有讲任何人说错，谁天天听那长命老师七七老老是不是没有什么？他们要寻求温暖，来到教会，这个地方有 trust， 这个地方有爱，这个地方有圣洁，他要教会觉得很温暖，感谢你，教会应当有温暖。教会应当有爱，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应当有意思，没有的话就教会的家。但是很多人只求温暖，不求光，这就有问题。我觉得很温暖，那要不要光？那无所谓，反正你就很暖，我看见看不见它不重要，我觉得温暖就好。它只有温暖，没有光，光代表上帝的真理。但是很多人呢，也有部分人只求光，没有温暖。到教会来以后呢，他老是很会思考，啊，什么叫预定，什么叫拣选，搞得轻而轻，放得搞清楚了。只寻求真理，那真理应该怎么是真理？没有光，你到一个教会，全是大道理，讲得很好，全是纯正的神学真理。在生活当中呢，没有爱，没有真理，你到这样的教会觉得很冷，有光吗？但是很冷，真正的有的教导就是。有温暖，也有光。当我们讲这个上帝的永恒计划、永恒的定律、永恒的蓝图，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必须明白，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称颂这位神。有的时候，哇，我赞美你，为什么赞美？当你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你自然会赞美。当你的心里仰望那个永恒的时候，上帝在那儿计划，上帝在那儿定力，上帝在那儿思想的时候，说啊，我谢谢你，你的美丽本来感谢你。好，上帝预定他有个计划，下面呢开始讲 上的拣选。什么叫拣选？弟兄姐妹，上帝在永恒的计划当中，他创造万有，创造世界，设立教会。他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他的总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上帝读圣经的时候，首先让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个让你是儿子身份；第三是他荣耀的恩典和存在。那么荣耀的恩典就是存在，是上帝创造万有，就是我们每个人他的根本目的。下个礼拜我们要好好的分享。在这里面明白一个问题：上帝有一个蓝图，上帝有一个决定，那上帝开始拣选。那这不是说预定在拣选的前面，在逻辑上好像上帝不是决定，但上帝要拣选。但上帝拣选他有一个在永恒中的拣选，但他决定在基督里面拣选。你明白一下？所以你读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经文怎么说的。这样子说，他在基督里啊，就是第四节，就神从创立之前也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神没有在基督之外拣选，神必须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在基督里头跟基督之外是完全两回事。神在永恒当中有个定义，一切的功夫，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恩典都是放在基督里。你进入基督，这些能力、这些恩典、这些荣耀，全是你。你在基督之外，你的这个能力、你的恩典、这个荣耀没有关系。那这是上帝给你的，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你要说你是谁呀？所以圣经在这段经文常常告诉你，神到他自己所喜悦的，也就是说 ，It's my will, it's my position, it's my freedom。这是我的主权，就是要给上帝命令在基督里来拣选。上帝好像说，父来拣选，子来救赎，圣灵来拯救。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你读到这个时候，你开始明白我为什么讲这些话。我包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真理，然后你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真指望的人。那弟兄姐妹就跟我一起翻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翻到约翰福音。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哎呀，刚刚我们一起来读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啊，弟兄姐妹，你的脑子哈，我们每个人来想想，在永恒当中，时间、空间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上帝尽力在基督里拣选一个人。他对基督说：“这是你基督说，我要把这部分人赐给你。”所以照着讲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你到我这里来，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一个问题吗？在永恒当中，父神已经定义把你赐给基督。你再读一篇经文，四十四节，六章四十四节，六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吧。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注意一下，人在永恒当中上已定义要把你吸引到。基督的礼堂，如果我们有父的这个罪名，今天我们跟基督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你今天得救，你今天住在这个地方，就在永恒当中上帝有罪。如果你在读经，大家不要说我的自己在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就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它夺去。”啊，上帝在永恒当中有个定义，说：“万有赐给基督。”让你活在基督的里头，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是属于你，这上帝属于你。然后他说，没有一个人能从我的手中，从你的手中把我赐给我的人夺去。也就是说，上帝定义上的一句话，没有一个人能拦你，因为他是全权，他是全能。就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明白，我们在基督里头 这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一个拣选，一个定义。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正在宇宙中在展开，在展开。有人问我了，他说：“如果张学良啊，当年没有发动西安政变，那中国……”让我知道。啊，如果基督徒在英国不是迫害的话，有没有脸？他们就不会逃离英国来到这里。我说我也不知道。那、如果没有马克思，有没有俄国的革命？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知道，在这宇宙当中发生的每一样事情。没有人，因为上帝有个计划，而且他们全人有，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你说几个哥哥联合起来干坏事，把弟弟给卖，然后呢，这个弟弟做了宰相，然后救了地下人。你说，假如这个弟弟被卖，那地下人活不活呢？用你撞小嘴吗？讲劣势，在生活当中，你如果不从神的永恒计划来看，这就是没明白必要的事情。但是你看到上帝的计划在推进，没有第二天发生，真的是觉得上帝自己想不到，这偶然。在今天，上帝永恒计划当中，他拣选我们这些人，拣选我们这些人，拣选你，拣选我，拣选他。他在没有时间、没有经验之前，他就如此计划，他就要如此成就。神将你把你赐给基督，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从他手中夺去，所以上帝永恒的定义，没有一个人拦阻上帝计划。哦，弟兄姐妹，每次想到这儿的时候，哦，我们就感谢主，啊，实在是感谢主。我们是在永恒当中，神定义把我们赐给基督的。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你，那时候还没有地球，那时候还没有太阳系，那时候还没有宇宙大爆炸，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上帝在永恒当中，他定命要拣选在20世纪、21世纪，这个江、这个 Peter、这个约翰，他拣选的。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心中拥有了很多的赞美。弟兄姐妹，你今天为什么能拣选？你能拣选跟你自己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讲这句话，我跟你们讲，我说弟兄姐妹心中有很多的问题。你很聪明，也很能干，那很好，但它不是神拣选的理由。你很英俊。你很美丽，那很好，那不是神拣选的。你上班准时，上班不看网络，下班不泡酒吧，那很好，但那不是上帝拣选的。你修身养性，本正位人，热心助人，那很好，那不是上帝拣选的。你夫妻从不吵架，同性从不作假，那很好，那不是上帝拣选的。那不是上帝。上帝拣选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弟兄姐妹，上帝拣选你唯一的理由是什么？他定义爱，这叫恩典，叫 grace。为什么说愿恩典和平安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你？因为上帝的恩典要领导你，要领导我。你想拣选，一定要明白是恩的神，他定的是恩给你。哦，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主说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也分派你们这个。这是约翰福音15章16节。很多人如果觉得自己有没有得救，大部分就回去思想这个经文。你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你要回去思想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我，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这个拣选。不是在三天以前发生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生下来的时候发现哇，白白胖胖的，一看前面很好， 一旦当然是一个大人大智的人，上帝就拒绝你，不是这样的。在时空出现一切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上帝解决我，上帝定义解决我，但是我们拣选谁，那就完了。你今天的工作是你选的，对不对？可是你为什么抱怨？要不是为了每个月的这张支票，你早就他的薪水了。配偶不是你拣选的，可是你现在抱怨、叹息、客户。你看我们的拣选，是不是？比如参加的 party， 已经吃饱了，我再决定再吃最后一个，剩下的就后悔，是不是？就是人的拣选的问题，是不是？你看他那件很好看的毛衣，选了它，回去想想，哦，不是，又退货了，这就是人的拣选。如果你的信仰，你的得救不得救，根据你自己的拣选，弟兄姐妹，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最近我觉得很好，哎，好像我真的得救了，你看到我状态不错，这不然没救，不对吧？我还没有得救，你永远不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就像说，你得救不得救的唯一的基础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上帝永世做的拣选，因为上帝绝对要爱你，要拣选你，这上帝的领域。哦，我们在这感谢主，因为实际上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感恩你，感谢主。那我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弟兄姐妹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当中还有很多人不是基督徒，而你可以成为基督徒。很多人不是耶稣的门徒，你为什么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一条斜坡，所有的人都是斜坡上的一个下坡，下面就是永恒的回忆。我们都是在这个斜坡上下滑的人，就是上帝抓住你，这是属于我的；抓住浴巾，这是我的；抓住浴巾，这是我的。为什么？为什么？都是在下滑的，那个基础就是一个原因，永恒的承诺，在上帝抓住你，坚决。一来是苹果在这儿，心里又烂了。他们命运不一样，将来的战争就发生了。上帝说：“我把这个苹果节选出来，这个也节选出来，我把你那个烂的部分给医治好，给它保护好，给它经营好。”上帝怎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个救恩领到你，领到我？是因为你长得高大，可是有人之前，在世界创造之前，还没有你，还没有我，是你很聪明。那时候还没有你，还没有我。哦，主啊，为什么这个救恩领导我？你为什么要拣选我这样的人？哦，实在是，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上帝的爱是单向的爱，上帝的爱是无怨无尽的爱。从中国到大陆来的人，这句话非常熟悉。世界上没有无怨无尽的爱，这句话是千真万确，世界上没有无怨。感谢你，世上的爱都是有愿意，上帝就是决定要拣选我，决定要爱我。有的时候想到这点，我心中就恐惧，心中很胆战。主啊，谢谢你，我这么卑微的人，没有强壮的体力，没有高大的身躯，也没有过人的才华，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你为什么拣选我这样的罪人？我恐惧，我担心，因为你问你自己，你为什么成为主的门徒？神凭什么要拣选你？哦，主啊，我是你的恩典，这个时候你赞美不赞美？现在是你赞美不赞美？感谢主，这是神伸出了手来爱我每个人，他在永恒中的定力。哦，弟兄姊妹，有人讲到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这个讲的对吗？好像我当年信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好像我是觉知的，好多人跟我谈到谈了几个晚上我才清楚的，啊，是我决定我要清楚的，那是在时空中发生的事情，那是永恒之花展开的地方。神爱我们，不是因为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 quality， 他在拣选你， 如果这样的话，上帝就不是个决定的关系，就是他看到你身上有什么东西，他一定要做，不这样做不行，那上帝就不自由了。所以上帝他的爱没有根据人性而任何东西，他是第一拣选。所以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信就得救，大概十分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信我们就得救，可在永恒当中我们发现，哦，原来上在永恒当中他有计划，他有拣选，他有定义。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你进到物理来的时候，你觉得哦，他的墙上写个字信耶稣就得救，在哦，在这个信外面的时候，你发现信耶稣就得救，进墙里面来以后，你发现你进入神的家以后，你发现哦，在宇宙最早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他一定要占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怎么可能占领主？他都不认识主，他怎么能占领他呢？你希望耶稣基督以后就明白了上帝的大恩是无缘无故的，那时候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做一个传道人，我非常的不配，主啊，你为什么拣选我？我不配，我真的不配。我在尘土当中，我是尘土，你拣选了。不但如此，还分派我去管理的事，不到永永远远之人的部分，是。我更加恐惧战争。你到英国那个 D.S. 路易斯讲的一句话说：“做传道人什么人呢、啊？就是在神的部分当中把它分辨出来，管理的心，不但心在活着，还活到永永远远的人，他们的思路有些分辨出来去了。所以他现在心在活着，将来就不活了。他们的思路有变去了，他不是你传道人的事情。我想这个事情我恐惧，我胆战。我是什么人？已经拣选了，已经明白了。”包括每个弟兄姐妹在神里面明白，这样子。第二个要明白的是，上帝的拣选和预备。我们很多中间我们都说人了，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变成哲学家，啊，变成神学家。我在传经班，我有时候去传经班，我听到弟兄姐妹在争论不休，啊，自由拣选，你讲讲这种。弟兄姐妹，神在写这本圣经的时候，圣经感动人写这本圣经的时候。不能让你成为神学家，不能让你成为哲学家。当你一不懂那些圣徒们，作家大学毕业的你两个，都是一些手工制作的，小弟的、打鱼的，没有天地。是我们把这个给你想歪了。当门徒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明白哦。告诉我，你让我在生活当中的明白你，不是让我来争论你，不是让我来思辨，他可以写，但那个根本。今天我告诉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在你生活当中明白神对你的拣选，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彼得，我们讲到彼得在永恒当中被上帝拣选，这是一个问题啊，主啊，彼得出来服侍你的时候，估计可能有30多岁了，对不对？30岁之前，他又在打鱼啊！你现在有人这么拣选他，你为什么浪费了30多年的时间呢？当他一出生就开始传道，那不省了很多时间吗？你为什么打鱼漂泊30多年再回到你面前？你为什么要让他受不了，然后去饿呢？那饿是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家里面干净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你要告诉他用一个普世的眼光嘛，那他生活在纽约多好啊，对不对？那生活在20世纪，什么科学技术能懂多好？上帝怎么就这样做？要明白上帝的拣选。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拣选。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呢？你身在加利利，这是万事中的一死。啊，身在加利利，这是万事中的一死。你打赢了。是万事中的一事，一批人不断报道，是万事中的一事。当万事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互相效力的时候，一个忠心义举开始的彼得出现。保罗，有人说保罗是在大树，大树的意思就是说他像现在。身在芝加哥，身在华盛顿，身在巴黎，身在纽约，这些名声 大地方，这个大宝物就是亮点。要说宝物为什么我们有资格节选它？为什么让它飘过那么多年，别过你的子民，而杀害你的子民？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早晚让它成为一个传道人就很好，放在那么多年时间光，上帝要知道，上帝上面要成为大树的人，是万物中的知识。然后从加摩利的门下所训练，是万物中的知识。当这有万事就叫效力，正好就保罗这个人。哦，弟兄姊妹，耶稣原本有这个计划当中，在看上帝在我们生命的解决。我这生活不卖三十几卖出去，你想想自己，你为什么生在这破裂的家庭？你为什么找到了这个老公？他那样在。为什么有个儿女有病残？为什么有生活在中国的五十年代饱受政治的歧视、经济上的贫乏？为什么你身为一个中国人、华人，上帝不在永恒当中拣选你吗？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知道。
上帝早就知道了。好多时候我们说什么？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让我失去我的？为什么有这样的男人对待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女人对待我？为什么你在家里烤面包、烤蛋糕的时候，放点粉，放点这个粉，放点那个粉，放点盐，放点糖，再放点苏打，然后放在一起，加个温度，就会怎么样啊？蛋糕就成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你看到苏打的一面，是不是？为什么我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你眼睛因为看着万物中的一事，那就是了。你看着苏打粉的时候，是吧？你不能吃。你为什么来到我的生活当中？这叫万事互相效应。要拣选在你生命当中的展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从神的永恒计划看你生活的每一天，你在神的计划当中。上帝好像画一句伟大的画，你就是画中的一个树叶、一个树枝、一个黄色一个坚实。这是上帝计划，兄弟们，宇宙像放在一个大的戏院一样，它展示上帝的荣耀。你现在呢？你在找弟弟，他在唱歌，他在擦房子，他在做演讲，他都是这个伟大的这个圆满。也就是我们想到我们这个过去麦克三世，为什么我的爸爸那么早回应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就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我为什么就遇到这种问题？那当年如果不去参加那个 party， 我就不会认识这个死鬼，是不是？哦，如果那年过去一个朋友家，我怎么可能这种人结婚？我是兄弟，你从时间上看没有答案，但是上帝永恒当中，上帝拣选，上帝决定。上帝领导，这样这不是说明了你的问题，说明了是告诉你，你被一种无形的、不知名的东西来控制你，他在玩弄你，你在傀儡，他在捉弄你，那叫说明了。上帝拣选就是说明了，为什么？上帝是恩的神，是爱，他在爱你，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他把你带到那永恒的荣耀里，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享受上帝的荣耀，那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讨论明白拣选和预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也不要成为一个神学家。主啊，为什么你的爱可以招我？为什么你的恩典可以招我？最后一点，有些人都不敢讲拣选和预定，为什么？这个是讲的，不要一讲呢，带来很多问题。既然神在勇士当中就预定我的救，那我现在该要做的是非常的多了。就是你刚才你讲的，我们的得救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完全在乎他。他拣选我，我就得救了；他不拣选我，再好也没用啊！啊，现在还有这么做一次。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神的拣选，大不了。实际上说，在基督里 拣选我们，使我们跟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成为圣洁，然后呢？无有瑕疵。救恩是永恒的、确定的。信靠耶稣的人也是百分之百得救的，因为上帝第一眼爱你，不是因为你长得美、漂亮、健康、有成就，不是那个，是第一眼爱你，赐给你，是让你从你到现在都经过所有的对生活经历，让自己互相交流，造就你今天。没有你过去那个经历，也没有你今天。但是神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放弃，也许神有计划，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圣洁意思就是说，我把你拣选出来了，这一方的万民国，我把你拣出来了。不要再烂了，这个上帝继续滑下去，我把你拉出来，不要再滑了。这叫分别主义，这叫教我们成为圣洁，不一样，无有瑕疵，站在上帝面前，上帝不再控告我们，不再指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罪孽。上帝拣选我们，不让我们放纵。今天我问自己，星期一的早晨，很多人他要睡懒觉，你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什么？我们拣选神经让你成为圣洁就没有变。今天你家也有电脑，你家有 iPhone， 为什么别人可以上网事情网站，你不可以？因为什么？我们拣选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只是你不可以，你可以，但是因为你蒙神拣选，要不可以，因为你上网去。那首先不是重要。今天你有钱，你也有权，你完全在你家庭之外再找一个第二个家庭，你可以这么做。你有自由，你有金钱，但是你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拣选上帝，拣选我，让我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就神不是叫我们放纵，所发布的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明白他的心意。当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计划的时候，你的一生活的有定向，有意义。人活的没有意义，因为没有目的，你没有目的，你活的就没有意义。现在青少年，你问问他们，你活的目的是什么？他活的没有目的，因为你放心，他们下面的你生活的方式是什么？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方式。生活中有很多小的目的，我下面要分享，有很多小的目的，当儿女是我的目的。他给你一种意义感、成就感。当你的儿女背叛你的时候，你的意义系统开始垮台，你这个活着没有意义。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爱一个人没有意义。当不再爱你的时候，这个生活没有意义。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上帝永世的计划、永世的目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昨天我看一个新闻，说美国有著名的歌手叫华斯林，就是逝世。就是他的房间是上亿多张，我想他的家庭应该上亿元以上，对不对？他还有他做模特啊，做妾很有才华的人，而他四十八岁，我们中间很多人四十八岁，他死。然后我们说怎么死呢？说他是应该叫什么啊？丧生死。Substance abuse， 我说是 substance abuse。有人说他是毒品。一个人如果你不看到上帝永恒的计划，你的人生没有终点，你根本不知道你这还有什么目的。我们就随波逐流，一同喜欢。他都不怜悯我们，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感谢帮助来的，好不好？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贵宾当中。我们举起手来称颂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拣选，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救赎，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印记。今天在永恒当中，你尽力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品德，不是因为我们的家族，不是因为我们的长相，不是因为我们的才华，是因为白白的恩典领到我们。主啊，你给我们智慧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让我们感恩的心来称颂你。主啊，你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哦，主啊，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弟兄，常常活在你永恒的计划面前，来称颂你。主啊，谢谢你奇妙的救恩， 居然临到我这种罪人，临到我们这一群罪人。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坚决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让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活的生命相称。我们要归给主，我们要归给我们的大君王，至尊、至圣、至智、至仁、至荣耀的神，赞美你，永远称颂你。好的，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